弟兄姊妹早晨，今日同大家去分享从《路加福音》嘅耶稣看福音使命，已经嚟到第八讲，亦都系最后嘅一讲。今日嘅题目系完美结局，让我哋先有个祈祷。天父上帝，我哋要去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嘅施恩拯救，让我哋能够喺藉住耶稣嘅受死同埋复活，去得着救恩同埋永生。咁啊，当我哋进入到呢个复活节嘅主日嘅时候，让我哋再一次嚟到思想，藉住路加福音里面呢个嘅故事，昔日耶稣复活嘅显现，帮助我哋再一次，你要从你嘅话语里面嚟到有呢个嘅反思，让你明白你嘅心意，让我哋去回应你所俾我哋嘅使命，以致我们能够在当中成为你所喜悦的人。愿你保守赐福以下的时间，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那么弟兄姊妹呢，不知道讲到这个的完美结局的时候呢，大家有什么的联想呢？给大家30秒的时间想一想，完美结局你会想到什么？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可能都会很快去想到，就是一些电视剧集。很多时候我们如果譬如果 有些人喜欢看电视剧集的时候会追的嘛，当那套剧集已经做了19集，你看了19集，去到最后一集你会不会不看的？我想不会，是吧？你怎么都追到尾，因为你会觉得可能在当中有一个不容错过的大结局在里面。譬如很多时候如果是一个爱情片的时候，可能我们都希望是吧，有情人终成眷属。又或者呢，如果是一些就是正邪的一些对立的一些剧情的时候呢，我们都要相信呢邪不能胜正。不知道今晚呢有没有弟兄姊妹呢会看一场的英超的榜首大战，曼城对阿仙奴的。不知道大家期望呢这一场的结果是怎样呢？我相信如果作为曼城或者阿仙奴的拥趸，他们都期望他们所支持的球队赢球的。不过我相信也有一个不同的结果在里面，就是其实最好是打和的。为什么呢？因为打和的时候，利物浦就可以收这个愚人之利，因为他同样都是在榜首的里面。所以发觉原来在我们人生里面，当我们去期盼一些不同结局的时候，一些不同的结果的时候，可能我们在不同的角度我们都会有不同的看法的。就好像我们对人生或者对一些事情我们期望，大家试想想，譬如我们当中的有很多的家长，家长可能你都会为你的仔女，无论是报读小学或者在他们的升中等等的事情上面，你都有不同的期望，是吧？你都希望他能够派到好的学校，入到心仪的学校，有一个完美的结局。也都有些人他在他人生或者在他一些即工作的历程里面，他都可能会在里面很努力的来到去摆上，去期盼他的人生最后呢可以呢终结得好。不过亦都有啲嘅时候呢非尽人意，因为我哋都曾经听过一啲晚节不保临尾香嘅故事。喺信仰里面呢，我哋会諗到一啲咩嘅完美结局啊？我諗好多时候呢，当我哋去出席安息礼嘅时候呢，我哋都会听到呢一段嘅经文，係保罗嘅名言。保罗话佢呢，佢已经打过美好嘅仗，他已经跑过当跑的路，他已经守住所信的道。我相信可能这个如果在信仰在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时候，这个会不会都是我们觉得是一个完美的结局呢？在路加福音原来都去展示了一个完美的结局。耶稣他经历在受死和复活之后，完成了他在地上的使命，他就向门徒去应许圣灵的所赐下的能力，帮助门徒去履行他呼召他们承担的使命，继承他的福音工作，然后就升天之前来到为他们去祝福。 在进入到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之前，想跟大家去看一看当中的背景。在新约圣经的四方书里面，没有直接去描述到复活的过程，就好像他是怎样离开这个坟墓，即是记载耶稣在复活之后所带来的影响，就好像妇女和门徒他们发现空坟墓，见到复活的耶稣。空坟墓和复活的显现是耶稣复活的两大传统叙事。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路加除了记载这两件事情之外，他都记载了耶稣的升天。除了在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路加福音之外，其实在使徒行传里面更加有一个很详细的描述。路加来到强调耶稣在世的事工已经完成了，而他也都指出了耶稣的升天正正就是使徒来到在当中去侍奉的基础。在路加福音里面有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就是他记载了一个的故事，是讲到耶稣和两个门徒在以马五斯里面相遇的故事。而路加他记载其他复活的故事也都有他的特色，跟我们可能在其他福音书里面所看的是有点不同。而值得注意的就是他的叙述是集中在耶路撒冷，完全是没有提到耶稣怎样来到在加利利那个复活的显现。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去记载空坟墓和复活的显现，他扭转了之前妇女和门徒在耶稣钉十架之后所带来那份的悲伤、失望和恐惧。耶稣的复活不单止来到见证他在世的言行，更加来到改变了妇女和门徒的生命，使他们从失望和恐惧里面转化为盼望和勇敢，积极面对世界，成为全港福音的先锋。因为跟大家从四方面来到在当中去先去看看里面的经文。这个分段的大纲，我们会先留意到其实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有三次的显现。第一次就是向妇女的显现，是讲到一班的妇女他们清早来到在坟前的时候见到空坟墓，他们听到天使去宣告耶稣复活的消息，然后就去回去去告诉门徒听。而第二个段落十三到三十五节向门徒显现，就是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两个门徒和耶稣的相遇和当中的对话，跟着他们都将他们所经历的去告诉使徒听。第三个段落三十六到五十三节向使徒显现，就在使徒了聚集那个的房子里面，耶稣就向使徒和在场的人来到去显现，让他们去确信耶稣复活的事实。而最后就是最后的教导，耶稣和他们来到讲论先知的应许，他任命他们承担使命继承他的工作，然后就在升天之前为到他们去祝福。因为跟大家会先从一个叙事的角度来到在当中去看这段经文，进而我们就会藉着当中一些不同的人物他们不同的反应，我们一起来到在里面去思想复活节这个的给我们那个的意义，或者在当中这些人物他们当面对耶稣这个复活的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他们在生命里面那份的改变。当妇女清早的时候，他就带着香料来到这个的坟前，相信他们是想去完成埋葬耶稣的工作。当他们去抵达的时候，就见到石头从坟墓里面去滚出来，他就进去去看，见不到耶稣的尸体，就在困惑和疑虑之际，他们就见到有两人站在旁边，他们的衣服闪烁耀目。如果参考《约翰福音》二十章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这两人就是天使。妇女的反应是惧怕，他们将脸去伏地。天使就问他们，为什么要在死人里面去找活人啊？耶稣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你们应该记得他之前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去告诉你们，人子必须要被交在罪人的手里面，钉在十架上面，第三日复活。这句的说话提醒了妇女，跟从耶稣的人要谨记耶稣的教训和耶稣自己的预言。当妇女去想到 耶稣的说话，他就相信他已经复活了。之后他们就回去，将他们去见到这个空坟墓，还有去听到天使去宣告耶稣复活的消息，去告诉使徒，还有一些跟从耶稣的人。但他们竟然觉得妇女是胡言乱语，所以都不相信，他们不能够去接受耶稣生前的预言，接受耶稣复活的事实。而在这个时候，彼得他就起来，他跑到坟墓那里，他真的见到一些细麻布。这里一方面是凸显了空坟墓的事实，而彼得的反应，他心里面稀奇所发生的事。稀奇呢也可以翻译为惊奇，而惊奇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很多时候都是去形容人对神的启示有正面的回应。耶稣就跟两个的门徒去这个以马五斯的路上去相遇，这个是在复活之后一个很生动的显现。而这个记载也是路加福音独有的，两个的门徒去经历了一个很痛苦和难忘的一个周末，因为耶稣被钉死在十架上面。正当他们去踏上这个归家的路程，他们彼此去谈论所遇到的一切的事情，耶稣就来到去就近他们，跟他们去同行。但是他们的眼睛竟然被蒙蔽了，认不到耶稣。耶稣就问你们在说什么，这里的问题令到他们停下来，脸上面带着愁容。可能耶稣的死令到你感到灰心，也可能他们知道耶稣的尸体不见了，所以心情非常之低落。对于耶稣的讯问，格留巴他以为他是在耶路撒冷里面一般的旅客，他不知道这几天在城里面所发生的事情。耶稣当然知道，但是他却去问什么事啊？门徒就去回答，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啊，而且他提到他的先知工作，他在神和众百姓的面前讲说话都有大能的。两个门徒他们认定耶稣就是神所差来大能的先知，他认定他也是那位来到救赎以色列的那位的尼赛亚。但是祭司长和官父竟然将他定了死罪，钉在十架上面。两个门徒他们认为耶稣不单单是先知，更加盼望他就是那位去救赎以色列的尼赛亚。在耶稣死后三日之后，在门徒中间有几个妇女来到在里面所讲的说话，令到他们非常之惊奇惊讶。妇女去到坟墓那里，不见耶稣的尸体，他们还讲天使告诉他们耶稣已经复活了。而其他的人都去到坟墓那里，发现坟墓是空的，好像妇女所讲，只不过他们没有见到耶稣。耶稣听到他们的回应之后，就责备他们是无知的人，他们的心信得太迟钝，因为他们不相信妇女所作的见证，也都不明白耶稣就是那位所应许的。他们必须要相信先知所讲的一切说话，这个就是指导尼赛亚的应许。尼赛亚的经历是先受苦，然后先去得到荣耀，指的就是耶稣的复活。耶稣跟着从摩西和众先知起，跟两个门徒来讲解这些的应许。当他们三个人接近去到要去的村子的时候，耶稣还想往前行，但门徒就说服他留下，因为已经夜了。耶稣就跟他们一起的晚餐，耶稣就拿起饼来祝借了擘去递给他们。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眼睛明亮起来，正当他们去认出耶稣的时候，耶稣就不见了。他就彼此来到去讲，在路上面他跟我们讲说话，跟我们去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吗？火热很多时候是形容到神的同在。门徒的眼睛开了，明白耶稣所讲解圣经的说话，他们经历了神的同在。 在这个时候虽然已经很夜了，但他们都等不及，要即第二天才要将所见到的事情去讲出来。他们觉得必须要告诉其他人听耶稣向他们显现，所以就立即起程回到耶路撒冷。十一个使徒和其他的人仍然聚集在这个地方。两个门徒来到去讲出他们的故事之前，在这个房子里面已经不断人来到去讲，妇女所讲的是真的，耶稣真的复活了，已经复活了，被彼得了看见。两个门徒跟着也都将他们在路上面所遇见，以及耶稣如何在抹饼的时候向他们显现的事，都来到去讲了一次。就在两个门徒去讲说话的时候，耶稣亲自来到站在他们的当中，来到跟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这个是一个充满安慰一个问候，是希腊人在见面的时候惯常用的问候语。愿你们平安，原文的意思是喜乐欢喜。这个的问安本应可以带给门徒安慰，坚固他们的信心。但是门徒竟然是惊慌害怕，因为他们以为所见的耶稣是灵魂。耶稣就问，你们这么害怕，心里面起疑惑，他就叫他们去看和去触摸他的手和脚，在那里保留住钉十字架的痕迹。耶稣非常直接去指出，灵魂是无骨无肉的，但他们可以去看到他是有骨有肉。当耶稣将手和脚来到给门徒看的时候，他们都仍然难以完全的相信，但同时间他们都是充满着喜乐和惊奇。因为他们如果认为这个不是耶稣的时候，也都不会有这种的态度和这种的反应。为了要进一步去表明自己真的复活了，耶稣就要一些可以吃的东西，门徒就有 一片的烧鱼，耶稣就接过来去吃了。耶稣去吃这些的食物的时候，也都正正去显示他不是灵魂而是有实体，他的肉身确实要从死里复活。耶稣就跟他们说，这个就是我从前来到在你们同在的时候去告诉你们的说话，凡是指着我的话都会应验。耶稣再次去提醒他们，他就是以前来到教导他的位，要他们知道他就是成全旧约里面神救赎计划所指向那位的救主。耶稣跟着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去明白圣经的说话。耶稣曾经预言他自己必须受许多的苦，被杀害，第三日复活。耶稣的预言和旧约的应许是一脉相承的，两者都是去指向耶稣就是救恩历史的高峰。耶稣要他们奉他的名去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开始去到万邦。耶稣也曾经去表明他在世传道就是要呼召罪人悔改，并且使被掳的去得释放，而使徒所传讲的信息亦都是以悔改和赦罪为中心。悔改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是根源于旧约，因为希伯来人对悔改的概念亦都是包含了转向。耶稣去讲使徒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见证就是见证人。这些使徒不单单是耶稣复活的见证人，亦都是接触耶稣使命的见证人。耶稣要差遣使徒做他的见证人，他们在城里面去等候圣灵的降临，领受从神而来的能力。之后耶稣就领门徒去到伯大尼的对面，举手为他们祝福，然后离开来到去往天上。升天这件事情在这里只是做了一个很概扼要的描述，而在使徒行传的一章六到十一节就很详细的去描述。而这两段的经文也都正正将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去连贯起来。耶稣在举手跟他们去祝福的时候去升天，门徒去看到耶稣离开就敬拜他，欢欢喜喜的来到回到耶路撒冷。他们不再躲起，他们经常在圣殿里面来到去称颂神，去敬拜神，去数算神的恩典和作为，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是那位复活的主，也都深信 祂要藉著祂們去完成神的救赎工作。接下来想跟大家有几方面的反思。第一方面，复活的宣告。在这里我们先去留意一下当中几个的不同的人物，他们不同的反应。我们先看看妇女是怎样。刚才我们所看的经文里面，妇女是恐惧，是吧？但是当他们去想到耶稣的说话的时候，他就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们就回去来到找十一个的使徒，将这个消息来到告诉他们。在马太福音28:5-8，都是刚才我们的启示经文里面可以给我们补充。妇女虽然害怕，但是因着天使所宣告的信息和吩咐，他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带着喜乐的脚步跑去报给门徒耶稣复活的这个好消息。因为他们所爱的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但是使徒的反应呢？使徒竟然以为妇女的消息是胡言乱语，所以他们都不相信，你都无法去接受耶稣复活的事实。彼得的反应呢？彼得就起来去跑到坟墓那里，当他见到这个细麻布的时候，他对发生的事感到稀奇。彼得可能不能够完全明白所发生的事，不过在这个里面他会意会到一件寻常的事件已经发生了。弟兄姊妹，我们可能不明白跟从耶稣的使徒为什么会不相信妇女对耶稣复活的见证。而在往后经文里面，他们要在很多的证明底下才去接受和去确信这个复活的宣告。这件事正正去提醒我们，今天当我们和人去分享福音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心存忍耐，让对方有多些的空间和时间来去接受福音。大家试想想，当妇女去分享她们见证的时候，受到门徒的质疑，不被相信，不被接受的时候，心里面有什么的感受？事实上，复活对于一些不认识主的人来讲，也是一个难以相信的教义。所以当我们同人去分享福音的时候，我们祈求圣灵在人的心里面去动工。另一方面，复活的宣告也提醒我们，他坚固了妇女的信心，帮助他们去走出恐惧，经历主同在的平安和喜乐，勇敢来到为主作见证。他们确信他是神的儿子，能够将永恒的生命和真正的平安去赐给世人。弟兄姊妹，愿意我们都能够去经历主的同在，有主的应许而欢喜快乐，勇敢来到为主作见证，宣告基督复活的信息。第二方面，生命的转化。我们看看两个门徒的反应。主的同在和同行转化了两个门徒的心，他们由之前的灰心变为热心，变为火热。他们属灵的眼睛打开了，明白耶稣的教导，知道耶稣真的复活了。他们随即去告诉使徒听，将他们亲眼所看到耶稣的复活，亲耳所听到耶稣的教导的经历和他们的分享。之前他们对复活的事感到很疑惑，他们的疑惑甚至乎是遭到耶稣的责备。可能他们认为钉十字架就是去代表着耶稣昔日所带给他们的盼望已经终结了，但唯有耶稣他自己以他复活的身体去显现的时候，才能够再一次来到去改变他们的思想，转化他们的生命。纵使起初他们认不到耶稣的时候，后来他们想到耶稣就是那个为他们去讲述真理，他们的心就来到火热起来，真理使他们从负面的思想来到得，同埋喺情绪嘅当中去得到释放。耶稣嘅显现同两个门徒同行共话，一步一步了引领佢哋走出灰心同埋哀伤，经历生命嘅转化，并且开启咗门徒嘅眼睛， 使他们能够去明白圣经的说话。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在灰心和哀伤的时候，但愿我们都能够有这些经历和操练，培养我们一生来到去与主同行的生活。当我们在灰心和哀伤的时候，最重要就是让神的真理来充满我们的心思。我们可能不了解痛苦，但是藉着圣灵的帮助，我们迟早会明白背后的意义。第三方面，应许的能力，我们要看看使徒的反应。作为紧密的跟从者，使徒竟然不相信耶稣的复活，也都不敢离开耶路撒冷，以致他们躲起。当耶稣来到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惊慌害怕，心里起疑惑。耶稣就叫他们去看他的手和脚，摸他的身体。耶稣能够吃鱼，就证明他不是灵魂，而是一个真正复活的主。耶稣更加来到开他们的心窍，以致他们能够去明白圣经的话。之后耶稣就来到向他们去颁布大使命，叫他们去等候领受从神以来圣灵所给他们的能力。他们就从原来没有信心和惊慌害怕，转为可以来到向万邦去传福音，为主作见证的人。因为他们经历了复活的耶稣，生命有了信息，有圣灵所赐的能力，就可以脱离了不信和恐惧，为主传扬福音。今天在世界各地，不同的人来到去为耶稣来到去作见证的同时，都将这个信息来到去传扬出去。可能是一些欢愉的时候，可能是在人绝望的时候，甚至是可能在死亡到访之前的时候，你要作这个见证，去见证耶稣复活的能力，而且是带着盼望和赦罪的信息。弟兄姊妹，有些人他们很怕去作见证，因为他们不懂得怎样来到去讲，又或者他们不想跟一些的朋友去争辩。他们不需要为了作见证而要去学一些神学的用语，或者是一些护教的理论。我们只需要去讲我们的得救见证，去讲述我们的故事。就好像有些教会，他们在崇拜里面去加插一些信徒的见证，鼓励人来在当中为主去作见证，让人去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要记住，我们不是依靠自己来传扬耶稣，耶稣已经赐下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帮助我们，让人明白我们的见证。门徒等候圣灵，为了得着能力，能够凭着信心来到去分享福音。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传扬天国福音的使命由门徒去承担。因着圣灵的降临和同在，众使徒奋勇传扬主道，不负主的托付。面对内忧外患，初期教会信徒坚守神的启示，见证福音的大能。教会领袖带着信徒同心合意祷告，看到圣灵来到作工，改变局势，以致彼得在讲道的时候有3000人来信主。当我们将昔日来到3次不认主的彼得，和在使徒行传里面的彼得来再比较一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看到圣灵的工作是何等的有效。阻拦我们去传福音最大的障碍，就是我们去怕人家有什么的反应，以及我们担心自己没有能力。但圣灵要工作，要帮助我们来到去传扬福音。如果当我们去惧怕人家的反应，这个也是一种缺乏信心，也都不能够去确定神是不是去接纳我们的表现。弟兄姊妹，让我们去确信耶稣基督的复活，活出盼望的人生，以及得胜的生命。因着经历生命的转化，有主同在的平安，我们能够去活出喜乐的生命，与复活的主同行，见证基督的复活。愿我们勇敢来为主作见证，宣讲基督复活的福音，让人去认识基督复活的大能，得到这个丰盛的生命。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去完成神所交托给我们的使命，活出神赐给我们的才干和恩赐。希伯来书三章六节里面讲到，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有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就是讲到福音的盼望和胆量。福音呢，叫我们能够有荣耀，还有呢存在天上的盼望。我们应该献上自己来到作神的家，作圣灵的殿，让基督来到居住在我们的里面，去治理神的家。我们应该以福音的盼望为可夸，勇敢的去持定这种盼望和胆量到底。我们要有恒久和真实的信心和热心，这个不是一时的感动或者暂时的相信，我们需要去坚持到底。弟兄姊妹，让我们将来要再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可以无愧来到在主的面前去宣告，我已经守住我的信仰，忠心完成神所托付给我的使命，有一个完美结局。 Finish well。 今天是我在堂孙退休之前最后一次的讲道。回想在2006年，我带着一个神学生的身份来到在堂孙去实习，来到去领受神给我的呼召。在2007年的9月开始加入堂孙的教牧团队，跟教牧同工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到去在方面的工作里面来到去服侍。好感恩那时我有机会去牧养两个的团契保罗团和提摩太团的弟兄姊妹，都是跟我年纪差不多，所以我跟他们的关系其实都是亦师亦友。后期神亦都给我有机会去服侍一些年幼子女的一些家长，就是后期成立的提多团或者是苗乐组，甚至乎之后我们叫友谊家庭组。好感恩能够在不同的团组里面跟一班的弟兄姊妹来到同行。我很感谢神给我有机会在初信门训里面去服侍，在过去有六年的时间跟200个的新徒来到同行，有半年的时间跟他们去分享神的说话。在里面也很感谢我们有几十位的组长，也有超过100位的栽培员跟我一起来到去服侍这班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在教会的门徒训练里面有好好的发展和推动。最近我有机会因着家宝家荣他们的离职，我就回到家长班里面去服侍，就好像回到我昔日来堂孙的场景。我就想想神都很奇妙，给我一个在侍奉里面好像首尾呼应的一个的终结。昔日我就是来堂孙是因着家长班的福音事工，今天我正正就在堂孙家长班这个福音事工来到去作一个的完结。嚟紧4到6月份咧，家长班咧就会系一个启发嘅课程。我亦都好感谢神啦，俾我有一班好好嘅组长嘅团队吓。咁佢哋经过咗半年嘅一齐嘅喺当中嘅服侍嚟到同组员嘅分组讨论之后咧，佢哋都去留任，继续咧喺呢个嘅信仰探讨嘅旅程嘅里面咧，同一班家长嘅同行。喺我嘅侍奉嘅里面，我唔敢讲我有一个完美嘅结局，但我可以。即係嚟到去講，正如我喺堂孫家信曾經嘅分享，當我由神學畢業嚟到堂孫去服侍，喺呢16年幾嘅裏面，直至去退休，我覺得我都能夠去終結得好 ，finish well。願神嚟到喺當中去幫助我哋每位嘅弟兄姊妹，喺信仰嘅旅程嘅裏面，我哋都可以繼續嘅努力。勇敢地向前行，但我们都能够藉着今天的信息，复活节不单单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复活，祂更加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复活那种的大能，祂改变人的生命。当我们生命能够得着这份的改变，经历这个转化的同时，与我们都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有圣灵的能力帮助我们一起去承担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在跟大家唱一首咏诗歌之前，我讲少少我为什么会揀了这个短片。第一，这个短片就是在2010 2010年嘅時候咧，喺機場博覽館裏面咧，我哋教會70週年嘅堂兄崇拜同埋一個嘅差傳慶典，我哋喺當中有幾千人嚟到喺裏面嘅聚集，裏頭咧係一首嘅詩歌。而喺呢個台上面同我一齊去帶領敬拜嘅有一位已經係安息主懷嘅同工陳志晴傳道 Thomas。我都揀咗呢一個嘅短片呢首嘅詩歌嚟到分享嘅時候咧，一方面去勉勵弟兄姊妹，我哋一同去承擔神嘅使命；另一方面都咧去對昔日已經嚟到咧去走完咗去信仰侍奉嘅歷程嘅一啲嘅同工去作出一份嘅懷緬。讓我哋嚟到喺當中一齊去唱呢首回應嘅詩歌，承擔使命。
主的爱甜美，浩瀚神恩一生充满，是他恩惠救赎，让我清楚我的方向，竭力去把福音传开。
Yes.
弟兄姊妹，让你同心的祷告，跳上帝坛，愿今日呢个复活节嘅信息，你自己宝贵嘅话语，再次去触动我哋每一个人嘅心灵，让我哋去确实，去知道昔日天使复活嘅宣告，佢唔单单嚟到去改变妇女嘅生命。同时间亦都去提醒我哋，我哋今日所嚟到去信靠就系嗰位复活嘅主，佢更加俾我哋有喺生命里面嗰份嘅转化。虽然喺人生嘅旅程嘅里面，我哋或许都会经历一啲灰心、哀伤嘅时候，有甚至当喺困难嘅时候，我哋都会惊慌同埋害怕，但系当我哋再次嚟到回望我哋呢位所信靠复活嘅主嘅时候，但愿我哋再次嚟到喺当中，被神嚟到开启我哋属灵嘅眼睛，我哋再次嚟到去重新嘅得力，继续喺信仰嘅旅程里面去奔走。由于我哋嚟到去领受神所应许俾我哋圣灵嘅能力，努力勇敢嘅嚟到为主去作见证，总是喺传福音嘅过程里面有好多嘅困难同埋障碍，但系当我哋愿意了信靠，同埋去忠于主嘅托付同埋使命嘅时候，我哋愿意去坚持到底，我哋深信喺将来我哋再见主面嘅时候，我哋能够被主去嚟到称我哋为有忠心、有良善嘅仆人，叫我哋嘅生命能够一生荣耀见证主。我哋感谢你率领我哋众人喺你面前同心合意嘅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嘅名祈求，阿门。